OK， 弟兄姐妹早。我们时间有一点点晚哈，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我们的主日学哈，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就可以安静下来。你自己告诉我们说你是看我们的内心，主，因为这样这句话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来向你求恩典。主啊，我们就求你现在就光照我们，来检查我们的内心。主，看里面没有不合乎你自己意思的，我们如果内心没有预备好的，你就赦免我们，也求你现在怜悯我们啊，就是你自己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啊，亲自预备我们。主，如果说我们的心是对的，是向你敞开的，我们就求你自己大大的从天上啊赐福啊赐恩典在我们的中间。主，今天真的是求你自己在中间灵在这里运行，叫我们不管是听的说的都被你自己所得到，被你自己所造就。因为主，我们原是你自己所拣选的器皿，主，你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你这样美好的工作。谢谢你，愿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得所有的荣耀，求你自己在这里运行，借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啊，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将来能够在你的国度上面有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就开始今天从那个第一章要讲到二十章啊，撒母耳记下。首先，我们就因为上次那个题目，有些人就是有些问题哈，那我想我们就勾述一下上次的题目 ，OK？ 那补考人就赚到这样子。OK， 大家一起来做好不好？扫罗是死在什么地方？啊，基利波山哈，对，然后其他答案都不对嘛哈，为什么？知不知道基比亚是什么地方？扫罗的首都，对不对 ？OK， 扫罗的根据地哈。OK， 希伯伦是大卫的。OK， 那有没有人知道以拉河谷在哪里？著名的以拉河谷有没有人知道？大卫打败哥利亚的地方就在这里。大卫在这里捡五颗石头，把哥利亚打死啊！这个以拉河谷，所以可以记下来，趁机记一下。然后埋葬扫罗跟他儿子的人是谁？是亚比人，对不对？然后圣经上有时候会讲亚比，有时候会讲基列亚比，对不对？基列是讲哪里？一个大块的地方。亚比讲哪里？那个城市，对不对？基列亚比人哈。不是基片人，基片人是什么人？基片人也是迦南人，但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基片人，他们曾经跟以色列人怎么样，立了一个约，骗了以色列人，对不对？这是基片人。基色人呢，也是加利利人啊，也是迦南地人。那他们是靠近沿海，然后靠近那个以色列跟非利士交界的地方的一个加利那个加迦南地人。 OK， 大卫登基的时候几岁？对，很年轻。我想大家都对做对哈。大卫大概15岁的时候被叫出来做战士哈。对，我们知道。然后扫罗死后，谁接续扫罗接续登基做以色列王？对，他的儿子哪一个 ？OK， 是第二个哈，伊斯波瑟，伊斯波瑟哈，扫罗的最小的儿子叫伊斯波瑟。米非波瑟是谁？约拿丹的儿子。OK， 他有个仆人叫什么名字？叫洗巴，对，洗巴有几个儿子，几个仆人，有没有记得？这个大家都记起来了哈，他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啊，他比他的主人还要富有。Okay， 大卫受膏做以色列王之后，他首先跟谁征战？这一题我上课特别讲的，因为这一题为什么要这样考呢？是要告诉你说，撒母耳记它不是编年史 ，OK， 它是记事史，它是依照事情的重要性来排列，不是按照年代来排列的。所以在如果你照书上看的话，你会以为是什么样？你会以为是耶布斯人，但是不是哈？是非利士人，他被告做以色列人之后，他没有时间预备，非利士人马上就上来打他了哈。然后他下到宝藏，那个宝藏就是以前的他所藏的躲藏的叫做亚兰洞哈。那这个题就很简单了，大卫让谁继承扫罗一切的田地？对， 对，米非波设啊，对他恩，因为他跟约拿丹的恩情。然后是谁羞辱的这个大卫差遣吊唁的臣仆？是亚门王哈。为什么？因为大卫在前面的那个他的战绩里面，他讲他所有的人都打完了哈，但是亚门他没有打，他说亚门对他有恩情，所以他亚门王拿撒死掉的时候，他特别去吊唁，没有想到这个他的儿子就不吃这一套啊。那今天亚门，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要特别要讲亚门王哈，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事情开始就从亚门王开始 ，OK， 我们可以继续看，神借着谁跟大卫立约？拿单哈，是拿单，不是神自己，是拿单。大卫的守卫元帅呢？约押哈，约押。约押这个人，我相信你们看完撒母耳记，现在对他感觉劲，够悍，对，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善战，然后非常的狡快，然后非常的狠心啊、哦，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啊。哦，然后这一题就是大卫那个神的约柜本来在谁家放了？亚比拿达家里。哦，第一次运的话，他们放在那个新车上面，就结果导致他的一个儿子被击杀，对不对？后来大卫就赶快把他放到谁家去？俄别以东家。三个月之后，他才是把他运到什么？才把他抬到耶路撒冷去。那这两个地方哦，巴拉犹大跟基列耶林。这两个都不是人名哦，都是什么地方？都是地名。是什么地方的地名？这两个地方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对，它不同名字啊，同一个地方。那他们就是亚比拿达的家，亚比拿达就是基列耶林人。可是如果你看撒母耳记的话，他是到巴拉，大卫是到巴拉犹大去抬，巴拉犹大的亚比拿达家去抬那个去运约柜哈。OK， 所以这个题目大家对大家可能刚开始好像有点震撼，可是事实上我听班长说考二满分的人还不少啊，所以是恭喜大家。因为我说看历史书哦，人名地名啊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我自己深受其害。我以前那个人名地名就是噼啪就吃下去，那所以怎么看都是不飒飒，对不对？从头到尾看都是搞不太，尤其等到你进到南北国分开的时候，那就好玩了。你读上历代志哈还好一点，列王记就不一样。列王记是南北国一起讲，对不对？用南国 reference 北国，北国 reference 南国，那就读得一塌糊涂了哈。所以这个人名地名哈，还是要花时间把它记一下。OK， 我们现在有这个电脑，有 internet， 所以有很多的好处，可以稍微看一看。OK， 我们现在回到就是撒母耳，这重复一下哈，炒一些冷饭。那个撒母耳记的大纲，我们上次讲过了哈。在撒母耳记上，原来它是一本书。那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撒母耳记下，它的中心人物是谁？是大卫。OK， 很好。这是像，那我们把那个刚刚我们看那个撒母耳记的大纲打开来，就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大纲哈。那我们看到上礼拜我们讲了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太王，然后大卫怎么样神使他建立家室哈。我们讲完了，那我们就说这个第十章跟第十章中间是大卫他的一生的分水岭哈。就在他之前的话，他像那个出生的太阳一样越升越高，从这个十一章开始以后，他就像午后的太阳一样越降越低。OK，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这是正好就是这十一章到二十章，我们用三个部分来包括。就第一个，我们来讲大卫个人的失败，然后讲家庭的失败，讲他国家的失败，在国家里面他的失败哈。就大卫开始，他不是个完美的人。OK， 我们看到说在这里面，那看历史就是让我们能够学会啊，怎么样看到好的，我们可以想办法去效仿；看到有不好的话，我们就当作警惕啊。我们今天就要看很多这些大卫的事情。那最后一段的话，他讲一些晚年的余事哈，就是穿杂在这些当中的一些余事，包括介绍他的勇士啊，或者一些其中发生一些趣事，也不是那么有趣啊，但是都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 again 回到这边来讲，我们说撒母耳记的金句，我们说是什么？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哈，看内心。那所以我们说大卫就是神看重的一个，神看内心的时候，神说这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神自己跟就是神启示撒母耳，撒母耳就跟扫罗说，神 耶和华已经寻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OK， 然后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保罗写说神自己为大卫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那从这两段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合神心意 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什么，凡事要遵行 OK 我的旨意。那就是扫罗跟大卫最大的不同哈。那我们说撒母耳记下的中心人物是大卫，大卫的中心呢又是什么，就是大卫之约。所以整个撒母耳记的高潮就在大卫之约，撒母耳记的 high peak 就是那个 climate 就是在大卫之约。神寻的一个他，神先选了扫罗，扫罗就是有神拣选可是却没有办法回应神拣选的人哈。那大卫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神自己拣选，那他我们看他的心是完完全全向神敞开。那神因为他的关系哈，那神借着他把他的旨意推行下去，就借着给他这个大卫之约。大卫之约终极的目标哈，我们上次说过大卫之约还包含三个部分，有三个应许在里面哈，有两个应许在大卫的时代就已经实现了，第三个应许就是应许要出自大卫的弥赛亚谱系哈，讲到永远的国，你的后裔当中神要照着应许为以色列诞生一个救主，就是耶稣哈。你知道救主原来的意思，救主的意思是什么？救主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意思是什么？受膏者。对，所以以前的所谓的弥赛亚是有很多的哈，就是说大卫被神受膏，只要是受膏者就有了。所以说其实整个撒母耳记一开始那个哈拿的祷告里面在赞美神的时候，他就提到受膏者，所以撒母耳记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说整个神要借着撒母耳把他的受膏者带出来哈。所以就是这个大卫之约的中心在这里，就是将来的从大卫的一个后裔，他一个后裔能够得到永远的国哈。这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大卫建立的这个国家哦，他跟扫罗建立的很不一样。以色列为什么以色列就是犹太人到今天还是非常怀念大卫的时代？因为到了大卫时代，这国家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扩局哈。就是说，在以前的，即使在扫罗时代，扫罗当王的时候，他的政府制度是非常松散的哈，他是基本上有点无为而治，所以你看到他基本上好像自己出钱在基比亚盖了一个那个堡垒，这样就是说他要的人也不多，然后他使用的人也不多，他也没有在整个国家是很松散的，就是每次有打仗的时候就叫人去打仗这样子 OK。 但是不一样，大卫是把整个国家 organize 起来哈，他追求，我们看到大卫建立这个王国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与其说大卫是以色列的国王，还不如说以色列是大卫的王国，懂不懂？就是大卫是因为他一个人的关系，他把这国家巩固起来建立起来，所以在大卫的时代，那个犹太人以色列就看着大卫把这个国家不断的打败外敌，然后建立各种制度，他们就一直看着大卫把这个国家不断的建立起来。那大卫有时候很多他的特色我们知道哈，但是我们再稍微整理一下，就是说大卫的一些措施怎么样建立这个国家。他第一个，他很注重国家的统一，在扫罗时代那个邦分那个，尤其是以色列最糟的地方就是他有十二个支派，当他最强的地方也是十二个支派，最糟也是有十二个支派，因为大家意见都很多。但大卫就是要求要国家的统一，所以第一次当他们以色列人到了后来要求大卫做他们王的时候，大卫圣经上提出大卫跟他们怎么样立一个约，对不对？就是大卫要不说讲好说，哎，你们要这样的话，我们要把这些事情谈好。他们同意之后，他们就告他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注重国家的统一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里面，他在各支派里面都派有那个管理的人。OK， 那大卫他很重视国家的发展，所以他一旦他安静之后，他就开始把那些所有的强敌啊，以前的那些都一个一个，我们看到他的战机哦。然后我们看到他建立很有效的政府跟行政的措施，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很多的制度都建立起来哈。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尤其是我们看到他，等我们就会看到他的那些officers OK， 就是他建立了各种的不同的制度的人。然后呢，他也把制度的那个祭祀的制度建立起来。在四世纪的时候，基督制度是很松散，所以我们搞不太清楚为什么那个原来就会幕是在拿伯的，结果可是当他们被菲利士人回来的时候，就还到那个基列耶林， 然后拿伯的祭司也不去接他，就没有人管，知道吗？但是大卫的时代就把这整个制度建立起来，包括利未人的轮班制度，包括还有教会，他也是一个音乐家，所以他把诗班的制度建立起来，赞美敬拜的制度是在大卫的时候建立起来的。然后呢，大卫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很常备军哦，他这个军队很少打败仗的，英勇善战的军队。那这个军队里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几部分哦。第一个就是说他有很勇敢的领袖，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如果看到以后就讲到大卫的那个30个勇士啊，这个就是说他有很强的一些领袖在哈。然后呢，他有一个很忠心的护卫队啊，这个等会我们下一章就来看啊，就是说大卫自己有一帮人跟着他死心的啊，不管干嘛他都是跟着他的。然后最后呢，大卫当国家建立的时候，他为国家建立了这个常备军哦，有24000人，每一个月轮一次哈，就是说，所以这个24000人乘上12的话，国家有多少人可以打仗？有差不多280000人可以打仗。OK， 所以大卫的时候为什么国家那么强？就是说他的军队是训练的，是常备的。OK， 所以我们再来，上礼拜我们已经看过这一章，我们现在稍微注意一下哈，就是说我们把一些可能讲到的地方我们稍微看一下。这是大卫时代的国家，可能的国家我们知道哈，但是神当时应许他们的时候要一直到达什么大河，大河是哪里？幼发拉底河，大河在上面哈，就是在所罗门时代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到达了，所罗门统治的地方已经到达了幼发拉底河，那时候国家以色列国家是从这里一直到这里，到南部的这个埃及河这里哈。那大卫时代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我们虽然没有讲很清楚，但是我们基本上知道说这个地方大概也都是对他来讲是即使不是他所的属地，也是对他是和好友善的哈。我们讲到推罗的，对不对？给他预备的那个推罗王给他预备什么？就是香柏木给他建宫殿，对。然后我们讲到上礼拜的时候，我们有讲到一个哈马王，对不对？当他打败的时候，那哈马王打败谁？打败亚兰的时候，哈马王很高兴，就派了他的儿子在做使者，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跟他和好的地方。然后呢，他打败亚兰的军队，哈，最重要是他，我们上礼拜看到的时候，他就是最后的时候，他那个亚门人羞辱他的那个吊唁的使者之后呢，亚门人就赶快跟亚兰人借，就是买军队。当时这个佣兵制度是非常流行的哈，所以说为什么大卫跑到菲利斯人那边的时候，菲利斯人也愿意收他，因为都是佣兵嘛，就是我只要我养你给你钱，你就可以为我打仗，一点 problem 都没有。因为大卫自己也有很多的佣兵，等会我们看大卫的军队里面很多都是外国人 ，OK， 对，那都是佣兵。可是大卫有一个很特殊的领袖的气质，所以这佣兵都对他始终哈。那亚门人后来找了亚兰来帮他打仗，最后的一仗哈，就是那个将军说法带着仗，就是在这个西兰这里打了这个仗，这一仗把亚兰人打了整个打垮了，兵都打没了，所有战车都打没了，所以亚兰人经过这一仗之后，亚兰人就安静了，再没有再来进，就是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剩下就是亚门人在亚兰人对他们的这个 support 失败之后呢，他继续的奋战。在11章我们要来看，当大卫那个第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的那个约押所带的军队在哪里打仗？就在这里打仗，拉巴这里，在打亚门的首都。OK， 所以拉巴把军队，那个约押把军队带到拉巴这里打仗，然后大卫一个人留在那个耶路撒冷城。OK， 那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地方，就是这里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个基数这里哈，基数、索巴，这都是属于亚兰地方的人哈，都是亚兰人，但是是 locally 叫基数。基数有什么特殊？基数特殊的地方就是说他大卫其中的一个太太是基数王的女儿。 OK， 所以大卫在希伯兰做王的时候，那个这个基数，对，他就把他女儿嫁给了那个大卫，跟他和好。那这个女儿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谁？亚沙龙。 OK， 所以为什么亚沙龙一旦出事的时候逃回哪里去？逃到基数去，逃他自己那个外公那里去。对，当然没事，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是索巴人哈，也是亚兰人的一支哈，这些都是我们要看。那摩押人跟以东人到时候都已经不成问题了，在大卫的很早期他就把他们征服了，尤其他在摩押那个三个杀两个这个政策，一下就把摩押就削弱得很厉害。OK， 那我们等会再来这个可以了哈，我们下去。现在我们来看大卫的臣子哈。大卫的臣子，我们知道说大卫 大卫军队当了元帅了哈，他的军长元帅。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的，他一直都是做那个，从那时候攻打哪里之后，他就被定为那个大卫的元帅。攻打耶路撒冷之后，他是第一个攻进耶路撒冷的啊，就知道说他非常骁勇善战，他非常聪明。我们看到那个约押非常的聪明，那但约押也是个嫉妒心很强的人，只要任何威胁到他的地位，他就把人家干掉啊。所以我们看到他杀了不少人，对，他杀人的时候，他什么方法都可以杀人，他无所谓的啊。大卫要他送乌利亚，他也杀，他无所谓，对。所以这是约押特别的地方啊。那但是今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在约押有一阵子是被换掉，就是在今天我们都要看到，就是被换成那个亚玛撒哈，亚玛撒那时候曾经做，后来做了那个亚沙龙的元帅，后来为了安抚亚沙龙的余众，他就把亚玛撒当场把约押换掉，换成亚玛撒哈。所以大卫也是蛮狠的，说真话。那个他的史官约沙法，然后他的祭司长，大卫最特殊的地方是他有两个祭司长哈，这两个祭司长照理说不合那个圣经的律法，对不对？不然怎么会有两个祭司长了，两个大祭司呢？也不知道他们怎么 work。但是问题是，这个原因是怎么样？就是说，谁是一直跟着大卫？本来在这么多年颠沛流离，是谁是一直跟着大卫的？是亚比亚他一直跟着大卫的。OK，那后来等到大卫在以色列人立他为王之后，他就多了一个撒都，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以色列大祭司，对不对？他自己有个大祭司，那以色列有个大，以色列那时候没有大祭司，拿伯城的都杀光了，可能那时候就立了一个新的大祭司，就是撒都哈。而且我们知道撒都是22个那个支派首长之一嘛哈，所以当初来讲，撒都有他相当重要的社会地位，跟在当时来讲，所以大卫就破例的立了两个祭司长。可是事实上后来这个撒都对大卫非常的忠心，我们知道说整个大卫家族后来完全侍奉都是撒都家族在侍奉。因为亚比亚他在了所罗门之后就被除籍了哈，然后他有个书记，他这书记的名字蛮多个，是同一个人。你看到那每次大卫的书记是同一个人，也可以叫西莱啊，可以叫示法，也可以叫示，就是好几个名字哈。我只查，我没有全部写下来。那他的宰相是后来立的哈，以拉，他的护卫长，这个人要特别小心。这个人就是那个大卫 KGB 的头。对，专门非常好用啊，这个人始终哦，然后你看他平常不太出现的，可他出现的时候都干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那个后来约押死在谁的手上？就死在他的手上。好，就是所罗门的时候，那时候支持所罗门的是他，支持亚比尼亚是那个约押，后来亚比拿亚就把约押杀了哈。他是负责管大卫的禁卫队的，就大卫贴身这个部队哦，是他负责管的。OK， 那后来他们有掌管服苦行的人，因为我们后来看到说，当他攻克了那个亚南之后，他就把他们的人都怎么样抓去做苦工。那这些战败国的奴隶的那种，在第一次的那个officer 的名单里面没有，后来就有了哈，就开始大卫有这个管这个就是做苦工，做一些就是公共建设的这些人哈。OK。还有哈，那大卫他的谋士哈，这个我们今天就会看到，我们知道说有亚基人户塞，然后基罗人亚西多佛后来怎么样？在对，后来上吊自杀了。对 ，OK， 他先知呢有两个，加德、拿丹，在加德比较早出现，在他逃亡的时候，加德就出现了，对不对？那拿单是在他立国之后才出现的 ，OK， 但这两个都一直服侍他到他结束他的生命。然后他勇士很多个，那我们就是举那个三个最有名的勇士哈。这三个勇士怎么有名法呢？就是大卫有一次他跟那个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大卫怎么样？大卫那个非利士人驻扎在哪里？伯利恒。大卫说他很想喝伯利恒城门口的井水。那这三个勇士就是进入那个菲利斯人阵地，然后拿了水回去给大卫。这个听起来就像武侠小说一样。那大卫为什么那么想喝伯利恒的水呢？因为他是伯利恒人啊，对，他想喝一下家乡的水啊，家乡的水。那他们就把他拿，后来大卫没有喝这个水，他就垫在那个耶和华的面前，就看到大卫的真诚。大卫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啊，可以看到他。那因为他的热情也出了一些事情。 然后他的最重要，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护卫队，这个护卫军是特别有意思的。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都没有名字的那600个人 ？OK， 本来在亚兰洞的时候400个人跟他，但是不久之后，当他移军从亚兰洞离开的时候，那时候就变成600个人，对不对？到加特之后，从此以后这600个人就一直跟着他，跟到最后那个亚沙龙叛变的时候，这600个还家属带出来跟着他一起逃亡。OK， 这就是大卫最始终的这个护卫军。可是护卫军里面，圣经上讲说他们叫什么？基利提人、比利提人，这什么人啊？这都是外邦人。OK， 这个就是比利提人，大概是腓力士人的一种称呼。这个基利提人呢，是那种就是那个岛，你知道那叫什么岛？就是以色列，你知道地中海那边那个大岛，那边的人哈，应该是那边的人这样子。OK， 对对对，就是我叫什么？格里迪亚岛，对。OK， 好，就是那个岛的人哈。就是他基本上是这个，那他们是谁管呢？就是刚刚的那个刚刚所说的比拿雅哈。对，这个军队重要的战役就会参与，平常不参与，对，但重要战役都会参与这样子。OK， 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大卫的个人的失败。OK， 那这个人失败里面，圣经上记载告诉我们，就是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罪。然后再来呢，犯完奸淫之后呢，后来又犯了什么杀人罪？对，杀人罪之后，那在24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因为他骄傲数点了百姓，那这个以后我们就留给牧师来讲。OK，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他跟犯奸淫罪的这个情形。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震撼的、哦。其实每次读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蛮 sad 的，就说前面大卫这么样的合神的心意。OK。然后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在神面前就是很谦卑寻求神，可是哐当一声的就这样打开第11章就开始看到，就一路非常顺的看下来哈。列王出战的时候，什么是列王出战的时候？圣经上说是春天的时候，对，就是他们通常冬天的时候休息，然后等到春天的时候，那个第一场收割完的时候就准备打仗了。OK， 列王出战的时候可以打仗的时候，然后约押把军队带走了，带去哪里？带去攻打亚门人，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圣经上讲说，他太阳平息的时候从床上起来 ，OK， 就睡到 evening 了哈，已经睡到 evening 了。因为看英文圣经说睡到 evening 啊，当然我们知道他早上有没有起来吃早点，可能有，对，但是虽然很 relax 就继续睡这样子 ，OK。然后睡完之后呢，爬起来之后觉得天气很凉快，所以就到皇宫的平井上游行，还游行哈，游行之后呢，顺便看，就看到别人洗澡。你看别人洗澡的时候还看别人漂不漂亮 ，OK， 所以看到，然后看完之后呢，就去问说这是谁的女儿？我们发现说，哦，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哇，还说，哎，我都认识，哎，这是我的勇士，哎，这也是我的勇士，哎，哎，是我他太太，好熟哦。对，叫过来聊聊天，对不对？然后就突然就发生了犯了奸淫罪。所以看到没有？就是说大卫从一开始整个的他的整个的状况。他的灵性的状况是在一种很舒适、很安逸、很祥和、很满足，因为已经打了所有国家都打完了，剩下亚门人而已。这个约押拉过去这个军队大概也没什么问题，早晚的时间而已，一定会打赢的哈。他在这种非常非常 relax 的状况下面，就说那时候的大卫大概几岁？差不多四五十岁 ，OK， 差不多四五十岁，四五十岁都是男人的这个。犯这种出轨的高峰期，为什么？因为那个事业也差不多了，对，也没什么突破了 ，OK， 就这样子了哈。他差不多都做完了，那就可以享受那个，那就开始做其他的事情。这就是大卫，就这样的一个很 relax 的状况下面，他把自己给了进去哈，给了进去什么？给了进去给撒旦魔鬼。那我们就来看这句。大卫怎么样犯这个罪的哈？所以雅各书说的哈，他说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不是说神试探，是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太不试探的人。他说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什么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OK， 约伯曾经说，他说我以眼睛立约，怎能恋瞻望处女呢 ？OK， 很多时候很多属灵的伟人都会跌倒。OK， 大卫这个例子其实。 并不是只有他才发生哦，很多的属灵，特别是到他刚成就一些很属灵的，有些时候是刚完成一些属灵的征战，或者刚做一个很大的属灵的成就的时候，那时候的灵性通常就是空虚的时候哈，那就是那时候就是更加要小心的时候，所以说要谨慎独处，更是要谨慎怎么样，在功成名利之后，那个时候是最要谨慎的 ，OK 。所以大卫就在这时候呢，他就做了这种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想说，平常大卫怎么会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大卫是整个人，就是在这段十一章的记叙里面，他完全没有在想东西，他就很自然的照他的那个。他想要的事情一件一件一件做下去，包括跟着拔示巴犯了奸淫罪之后，下个方向就是不行了，出事了 ，OK。本来如果这个拔示巴，圣经上特别讲说他被大卫接到宫里面的时候怎么样，月经刚得洁净。为什么圣经上这样讲？表示大卫没有犯律法吗？不是，假如说拔示巴怀的这个孩子呢，绝对不是乌利亚 ，OK。所以就是大卫的，所以拔示巴跟大卫说：“我怀孕了，这是你的小孩。”如果拔示巴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大卫就想哦，算了，一夜情，对不对 ？OK， 那以后看到打个招呼就好了。那个大家都高兴，你也高兴，我也高兴，没什么事情。但是上帝就一定要，上帝所爱的人他一定管教 ，OK。上帝就让拔示巴马上怀孕了 ，OK。那个，所以大卫看不行了哈，这个事情出事情了，一定要想办法 cover 住，他就把那个乌利亚叫回来。然后叫回来之后呢，可是这个乌利亚呢，就真的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个，你知道他那六百个禁卫队，那三十个勇士，那我们当然看了一些描写他们的功勋哦，但你要看到他们的 character 的时候，这是其中的一个勇士，那他的 character 在这里显现出来，那跟大卫做的事情这样一对照啊，大卫就其实是肮脏无比，对不对？那个他回来之后，就赶快叫他回家洗洗脚，那洗洗脚的意思大家都知道 ，OK。他给他送一份食物，结果乌利亚不肯回去，因为他说在外面打仗，他不可能对不起弟兄，很有义气。然后大卫想说不行了，这家伙脑袋太清楚，所以把他叫进家里面怎么样？把他灌醉 ，OK？ 灌醉以后看他会不会回家，就灌醉以后还是没有回家，那就大卫就很奇怪，大卫就马上立刻着手进行第二步，就准备把这个人杀掉 ，OK？ 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他写了一个信，然后叫乌利亚自己带去 ，OK？那这个信交给谁呢？交给他平常他其实蛮讨厌的约押，可是他又不得不依赖的一个朋友，因为帮他做了很多事情。那交给约押去办这件事情，就是要把乌利亚派到正式集选之后呢，怎么样叫大家后退，让他被杀？问你这件事情谁会知道？约押会知道，后退人知不知道？哦，后退人以为是命令要把乌利亚害死，后面后退人一定也知道说。有命令要把乌利亚害死，不知道为什么。OK， 等他回去一看，哭了七天之后，拔示巴哭了七天之后就嫁给大卫，大家都心目了然。OK， 所以这件事情，上帝后来责备他说：“你使我在仇敌之间怎么样，受了亏损，对不对 ？”OK， 受了重击的攻击。大卫犯的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事实上是很多人知道，特别是神知道。OK， 那神怎么回应这件事情啊？我们圣经上讲说。大卫神经这件事情，耶和华怎么样？甚不喜悦啊，神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不高兴。那神就派了先知拿单来讲一个预言。你知道当时的大卫啊，已经都是听不进去东西了，对不对？那神要拿单讲预言，拿单讲预言大概是圣经旧约最好的一个预言 ，OK， 最生动、最棒，而且他讲的那个预言非常好，就讲完之后立刻就说你就是那个人。康的一声就敲醒那个大卫哈，就这么厉害一个。大卫听完预言说他自己就审判的那个人，他说做这种事人怎么样？对，该死，要怎么样？赔四倍哈，赔四倍。对，那上帝的审判是什么？上帝审判是说，第一个，刀剑不离开你的家了，从现在开始哈。然后呢，你家里面要兴起祸患攻击你，你的兵非要赐给别人，所得孩子要死。OK。这是上帝的审判哈 ，OK，我们看看啊、那个四倍的那个大卫死去几个儿子？后来我们看的话，死去了四个 ，1, 2, 3, 4哈，四个小孩，拔示巴跟坚毅的被耶和华击打得重病死，长子暗嫩哈，他玷污他妹妹之后被三子亚沙龙杀了，亚沙龙叛变之后被亚沙了那个约押杀了，亚多尼亚。OK， 最后也准备叛变没成功，后来就 求苏念女亚比沙之后，就被这个谁，我们刚刚说这个人要小心嘛，哈，被比拿雅杀了，对，大卫四个就死掉，哈，就是他自己审判，神就照他审判的，审判他，哈。现在就说我们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上帝审判那个那里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大卫死掉这个儿子之后。Okay, 我们先讲好了。大卫当他，这是大卫跟扫罗最大的不同啊。这两个都是神所拣选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常说为什么纳费尔，为什么扫罗犯了罪，上帝就把他踢掉，然后大卫这个上帝偏心啊，但是上帝就喜欢大卫，大卫犯了罪，犯这么厉害的罪，他还把他留下来这样子。可是不是哈、啊，因为扫罗犯罪的时候，是我们看到，我们如果看记得扫罗犯罪的时候，他第一个怎么样？扫罗第一个都是怪别人，都是找借口 ，OK， 都是反，第一个就先 deny。然后再就找借口，再就怪别人，到最后就说 ，OK， 好，就算我做错好了 ，OK， 那你们先帮我 cover 一下，然后我们以后再慢慢 deal 这件事情 ，OK，、就是扫罗的心里面一直从他被立王之后，扫罗的个性有个改变，就是他，就是说他会想要去献祭啊，想要那个做一些超过神跟他讲，就是他心里面有一个反叛在他的里头，就是他不愿意听上帝的话。扫罗有点像亚当。就是当第一个亚当，就是当被拣选的时候，可是神给他讲了所有的丰富条件，但亚当就会决定说，我还是不要听上帝的话。对，但是这个大卫呢，他不是大卫，他一讲完马上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他马上就讲这么，所以在大卫写的诗篇第51篇，这51篇整篇就是在他跟被拿单跟他讲完之后呢，他开始写了这一篇。那当然这篇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忏悔诗。那我们只是。揭露其中几段，就是说你看51篇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就是说为什么大卫敢在上帝面前这样跟神求啊，就是他犯罪哦，犯了罪可是却跟神求这个哦，求要全部歪报那所有的罪哦，就是说他就知道神，他就抓得住上帝的心意，就是为什么说神说大卫是合我心的，因为上帝抓住上帝，他知道他是有慈爱有怜悯不长久发怒的，愿意赦免罪过的人 ,OK? 所以大卫抓上帝真的抓得非常的紧，抓得非常的准哈。他马上孩子要死了，那个拿单都宣布完了，他照做，他回去躺在地上就躺在那边跟上帝怜悯，那搞得那个后来孩子死了他就起来吃饭，搞得在他们家里面都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可是他在干什么呢？他在跟上帝求，他说孩子还活的时候我尽时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或者他抓上，他就觉得上帝有可能要原谅他，你知道吗？就有这种信心，这样在上帝的面前求，然后神不原谅他，他没关系，拍拍起来，他知道他以后要对。然后圣经上说，他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生了一个儿子叫所罗门。OK， 那他的妻子生了所罗门，然后神给他一个名字叫什么？耶什么？耶底亚，意思是什么？耶和华喜欢他。大卫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大卫的意思，被爱的人。对，这个所罗门说耶和华喜欢他，就是 reconfirm 大卫对他们家族的。那这件事情是非常 significant 的事情。大卫派拿单去责备那个大卫，然后给他很严重的处罚。然后可是之后他再生了同样一个，就是这两个犯奸淫的人再生一个孩子，大卫，然后神居然说我喜欢他。 OK， 为什么？因为想说这两个人的犯罪虽然通通生下来都一塌糊涂才行，对，要这样惩罚才惩罚到够嘛。可是神却不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看一下说大卫跟神认罪之后，拿单说了一句什么话，在哪里？我们看一下《圣经》12章第7节，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了，你并不是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投以大的限制机会，所以你的孩子一定要死。接续下去，就是这样，因为上帝，因为大卫在上帝面前真心的悔改求赦免，神洗他像血一样白净，前世不记。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还小孩子要死呢？我们就说这个罪有罪的代价嘛，哈，王牧师那个讲义里面讲得很好，他说如果我们 如果一个小孩子他不听妈妈话，不穿衣服，天气很冷跑到外面去，然后后来回来，妈妈虽然原谅他，可是小孩子还是会感冒发烧，对不对？那大卫现在就是罪的结果就要跟上他。那他之后我们就看到他的家庭的失败，因为大卫的这个他自己做一个很不好的 role model， 整个家族就开始破裂。家族破裂却是从一个什么他的女儿身上开始。Tamar这个亚撒龙的妹妹非常的漂亮，跟亚撒龙是很漂亮，他妹妹应该很漂亮。那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律法禁止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再去问说可不可能啊，因为Tamar的确在抵挡的时候曾经说，你求我爸爸，我爸爸肯定就会把我许给你，这是不可能的，这是Tamar推脱之词。可是这件事情在律法上面是不准的，绝对不准的， OK， 绝对不可能。但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经上描写那个暗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暗嫩整个人就是他的那个爱啊，不是爱，他的爱是一种什么，一种很强烈的欲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他起先忧急成病呢？当他得手之后怎么样，极其的恨他啊，这可以完全看到他这里面完全没有爱， OK。 所以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分别这种东西，就是在他没有得到之前觉得他好爱好爱好爱好爱， OK。 可是他却得到只是要肉体上的一个得到而已， OK。 所以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会发生，当然还有一个有几个原因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个大损友叫做约拿达，这家伙是个坏人， OK。 那之后还出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怎么出现哦，还跟着旁边呐喊， OK。 那个当亚撒龙杀，对不对？他还在那边当好人，哎呀不是都死了、啊、什么，还顺便把亚撒龙告一顿啊，这个人不是好人。但是最要紧是父亲的大卫失职，他父亲的角色他没有做好。大卫在这个整个的事件里面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第一个他自己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因为他自己犯奸淫罪， OK， 拿淫人之妻犯律法，他也是，他儿子也是犯律法，对不对？大家犯律法，你犯我犯这样子， OK， 大你犯还比我还大，你犯是十诫，对。那个大卫他完全不知道他儿子有什么问题， OK， 他完全不知道他儿子有什么事情，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关心他们家的事情，他几个小孩他就搞不清楚， OK。 因为那个因为安嫩是王位继承人，所以他对他比较好，他生病还去看他， OK。 然后要什么是什么，叫居然就是他完全不知道拉塔玛所受的危险、啊、居然派塔玛去那个送入虎口这样子， OK。 所以大卫他这件事情是他要负绝大多数的责任， OK。 因为这件事情就导致了亚撒龙的叛变、啊、那所以说我说整个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大卫 suffer 多少年哈、啊，从他马受亚撒龙啊，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他非常有心机，我们从这边看得到。那国位继承是个大问题，原来是暗嫩要继承的 ，OK。那第二个孩子，我们就说亚比盖的小孩，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他提过他出生之后再也没提过，可能是夭折了。所以下一个会继承人其实就是亚撒龙 ，OK。其实就是亚撒龙，那可是安嫩在前面啊，对不对？那亚撒龙就要把他干掉。那不但是这样，他要报仇，报他妹妹的仇，被侮辱的仇。所以他忍了两年之后呢，也经过一番设计呢，他就成功的把他哥哥杀掉了。杀了之后，他赶快逃到他的外祖父基述王那边去。OK， 那他在那里待了几年？三年哈。那大卫，其实大卫最喜欢的儿子是谁？就是亚撒龙。所以大卫虽然很伤心了，过了三年之后呢，他就想他了。那这个很聪明的约押就想办法斡旋，然后就让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可是大卫没有马上见他，大卫在隔几年之后见他，两年之后哈，那约押也不想管，因为约押觉得好像大卫不是很有兴趣。就后来可是被迫，他前辈烧了，他只好出来帮亚撒龙忙哈。那就大卫跟亚撒龙正式见面哈。正式原谅他，他亲吻他，表示他的原谅哈。大卫在这件事上做错了一件事情哈，亚撒龙在整个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他完全没有一个后悔的过程，完全没有一个刑罚的过程哈，造成他就这样原谅了亚撒龙哈。亚撒龙从那一刻开始四年哦，他开始运作，因为他知道说他犯过罪，他的父亲他知道大卫的个性啊。大卫大概不会把国位给他了，虽然大卫原谅他，但大卫不会把国位给他了， 所以他知道说他自己动手，所以他这四年里面就不断的预备，最后四年后他在哪里？希伯伦自立为王。为什么他选希伯伦？犹大国。对，还有呢？大卫是在那边继位的，对不对？还有呢？他的出生地。对，为什么他出生地？对，他的出生地。那希伯伦是被大卫迁都的嘛，哈，就说那希伯伦原来的人可能就很不爽，对不对？他趁机就鼓动这种情绪，特别他在希伯伦地位，然后非常的成功哈。他的叛变刚开始非常的成功哈，阵势非圣经上讲说阵势非常大。大卫那时候立刻做了一件，希伯伦离耶路撒冷几公里，有没有人知道？就看地图是非常的近，大概30公里左右，就是你叛军集结在30公里之外，那个情况是非常的紧张。那耶路撒冷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耶路撒冷是什么？为什么耶路撒冷？它易守难攻，对不对？它是个保障，大卫建了一个很坚固的保障。大卫可以选择留在里面跟他儿子对打，但是大卫选择出走，为什么？不想杀他？不是，大卫是怕如果亚撒龙这易守难攻，但他不用攻，他只把他围起来，他就可以得到全部的以色列人。大卫就只剩下一个耶路撒冷，就跟当时的耶布斯人一模一样，只剩下一个耶路撒冷 ，nothing else。所以大卫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大卫非常的聪明，他立刻决定要走 ，OK， 他立刻决定要走。那这是大动作哈，因为所有放弃一个保障，然后签所有的人，所以圣经上那时候他们第一站当天晚上哈，当天晚上根本就没有离开多少，就只出了城门而已。有个他说到一个地方叫伯莫哈哈，伯莫哈这个字哈是。它的意思非常的晦涩，它不是个地名，它有很多种意思。可能讲，那最后人家大部分翻译都想说，哦，可能是最后一栋房屋，就是在耶路撒冷最后一个有人烟的地方这样子。OK， 他们那时候逃，所以但是还没有逃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准备要过吉伦西，吉伦西在哪里？吉伦西就是围绕耶路撒冷的西啊，对啊，就是所以他们过了到最后一个没有人，这个除了耶路撒冷城大队集结，然后准备就要过这个西的时候，后来。我们看到那时候大卫做了几个决定，第一个他把神的约柜放回去，这是非常特殊的，因为你知道说他们打仗都要把约柜带去的，觉得说神与他同在。可是大卫在这件事情上显出来，他知道这件事情跟他上次犯的罪有关系，他觉得说如果这是上帝的惩罚，他愿意就是 give up 这样子。 OK， 所以他不要带着约柜奔波，他约柜留在原来的地方 ，OK， 但是他也做一些设计，他把那些大祭司都留下来 ，OK， 然后可以做内线。当天他后来他当天晚上上了橄榄山，然后在这里他又拆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人回去，就是这个户筛哈。他如果没回去的话，大卫早就毁掉了哈，我们知道。然后在这里的话，就是米菲波设仆人洗巴来送行啊，这个人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到后来大卫也是没办法做决定，你知道吗？所以大卫说到底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实在他也不知道，所以干脆一人一半 OK， 后来因为他没办法做决定，真的就是说这种没有在这两个互说那个互相说没有第三证人的状况是没办法做决定，所以大卫很快就说 OK， 财产平分。然后他到这个地方叫巴户林哈，巴户林其实离耶路撒冷还是非常非常近，在那里还等他，等说想知道说那个亚撒龙到底要怎么做OK， 然后决定，因为他人马太多了哈，结果一听在那边当场听到怎么样，亚撒龙怎么样，那个谁，亚西多佛提了一个意见，当场就要追哈，还好被户筛拦下来，所以他一听吓到了，当夜哈赶快就是连忙过河哈，连忙就是到过约旦河，从巴户林到约旦河还蛮长的哦，夜急行军直接过那个约旦河哈，等会你就看，然后最后终于到了什么马哈炼，就是马哈炼这个名字很熟吧。对，那时候的北国就是不是北国，就是那个扫罗国后来迁都的那个首都，他是在约旦河以北一个重要的城市哈，在那里他受到一些人温情的款待，这些人通通都是外邦人，对，所以我们说大卫很特殊，大卫他真的是很多人喜欢他。好，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哈，我们刚刚讲的地方，我们稍微有一点 idea， 这是耶路撒冷。这里就是什么巴户林，这里就是巴户林，这么近，看到没有？就在耶路撒冷旁边而已，大概2公里而已。OK， 当场知道以后，立刻过河，然后到 那个马哈念，这里 OK。那他过河的第二天呢，那个押上的大队人马也过河了，到了基列地，然后他们就开始展开决战，所以这场叛乱其实没有维持很长的时间就结束了 ，OK。所以押上王失败了，押上王失败。那我们知道押上王做一件事情，亚西多佛给他立一个很厉害的那个计谋哈，就是要他亲近那个大卫的嫔妃。那我们知道，当然这是大卫的审判，这是大卫所得的那个神的审判的哈。但是说这件事情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照以前的这种习俗是新王会接收旧王的那个后宫嫔妃，通接收，那就表就是说这个代表说他已经接收王位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同时呢，这件事情一做的话，那个亚撒龙跟他爸爸怎么样，再也不可能再和好了，再也不可能再和好，没有和好的机会了哈。就对谁来讲很重要？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因为亚撒龙如果到最后跟他爸和好，这些人都倒霉了啊。OK， 可是呢，亚西多佛呢，他就这个计谋非常厉害，可是却被破了，被那个护塞破掉了哈。他如果当场追击的话，大卫大概就死定了。OK， 大概就死定了。然后后来就决战开始了，就没想到这真的是上帝的意思哈。就以色列人其实是个乌合之众了，大卫军队还是精锐部队哈。他虽然人少，可是他们打的仗的经验非常丰富。可是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不是靠大卫的军队打赢的啊。以色列人在那个树里面迷路，死了一大堆人，死了一半，超过被杀刀杀的人哈，比那个刀剑的死还更多。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树里面怎么可以死掉。哦，所以我也不知道，很想象他们树林是不是都有什么毒树枝啊，什么毒蜘蛛啊这样，我很难想象这件事情。不过 anyway， 大卫那个神帮助大卫击杀非利士人的时候，也都是在树林里面杀掉的。OK， 所以我们不知道上帝在树里面做什么事情。那亚撒龙就很惨，就是说他一向引以为豪的那个头发，最后成为他的致命伤哦，他在那里被吊起来，那约押立刻就把他杀掉了。亚撒龙虽然有三个儿子，那三个儿子都早死哈，他没有儿子，所以他曾经给自己立了一个柱子哈，用他的名字叫亚撒龙柱，就没想到死掉的时候是被埋在一堆大石头里面。OK， 所以我们说其实是蛮可悲的。亚撒龙这一生后来就说预备那么久，然后砰一下没有了。OK， 就完全失败。我们要快一点。大卫的这个东西要讲，因为大卫爱亚撒龙心哦，是一个父亲，我可以看到一个父亲的可以做的极限了。我觉得哈，就是说我们光看这个，就大卫他的感情，他对他的儿子爱啊，他就那个军兵要出战的时候，他们不要大卫出门哦，大卫就站在城门旁边看着军兵走，那一路拉着那几个三个元帅啊，跟他说拜托，看着我的面子，千万宽待这个亚撒龙啊，就这样讲了，所有的兵都听到，你知道，所以后来没有人敢杀亚撒龙。对，约押就很火大，对不对？约押就很厉害，约押知道说亚撒龙不死哦，这个战打不完。对，那大卫听到他死讯的时候，就一面走一面哭，我啊亚撒龙，我啊亚撒龙，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这真是一个父亲深处那个为失去儿子那种伤痛的悲哀哈。但后来约押，你看，我就说大卫这个痛是很痛很痛，为什么？他必须要把他的痛都藏起来。还要去外面去安抚军兵，这是痛苦的地方。他最爱的一个儿子反叛他，就让他心如刀割了。OK， 但做父母亲的孩子再怎么不好，都还是想要原谅他，对不对？就儿子死了，而死得很惨。OK， 连看都看不到，被埋个大石头都里面。那个，然后可是还要起来，然后安慰那些为他征战的人。可是没有说他一定要这样做，他不这样做，就跟约押讲，明天早上一个人都没有了。约押讲很有意思，约押说我今天看懂了，你恨不得我们死你儿子活下来。对，他讲一针见血啊，大卫觉得脸很丢脸，他就知道我出去外面，我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OK， 那大卫就要回宫了，这回宫就出事情了。这个那个大卫真的是，他是真的很聪明，他就先叫人，他不好意思自己回去了，因为以色列已经摆明了弃绝他了嘛。因为亚撒龙一说做王，大家都跑亚撒龙那边去，人家摆明不要你做王了。那他要回去啊，还要有面子在啊，所以他就先叫那个祭司撒都跟亚比亚去，先游说哪个他最可能搅动的那些人，对不对？就是他自己那一帮人， 犹大长老，犹大长老还包括什么？包括西缅支派啊。因为我们如果看分地的时候，知道西缅分到哪里，分到那个犹大的中间这样子。OK， 所以西缅都是听犹大那早期的时候。然后他做了这件事情啊，然后他还做了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把亚玛撒代替约押做元帅，哎，这一下就把那些叛乱的那些军队都安抚下来了，说头都不杀，我们怎么会杀？对不对？对，我们叛乱的头都做，照理说这个亚玛撒一定要处死的，可是他居然让他做元帅，他说你是我的骨肉 ，OK， 大卫就这么能做哈。然后我们就看到这约旦河边的迎接跟送行，这里面看到那个人的那个狡诈跟温情哈，我这边看到那个这些人，我们就大家自己看了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巴西来啊，这些富户啊，对，他们跟大卫的交情。最后我们看到那个米菲波设到他还是瘸腿，他不能跑到那个约旦河去迎接他，他在耶路撒冷迎接他，他对他还是真心的，可是大卫实在没有办法决定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把他平分财产啊。那这件事情出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出名到这个东西，我们说前面就算是大卫家里面的失败，他家里面人自己兴起攻击他 ，OK， 那可是当然为什么？那个亚沙龙一起来的话，大家通通跟着亚沙龙呢，可能还是有原因的哈。任何一个政权久了之后，那个同情人就越来越少，然后反对人就越来越多哈。然后一定有各种制度啊、这种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产生啊。那我们知道说大卫也开始他需要征召人、征税、征什么东西，那就会造成一些问题。那最大问题在这里，现在大卫现在出去，然后要回来 ，OK？ 那大卫先叫犹太人叫他回来。可是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心里毛毛的啊，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就开始跟那个犹太人起了纷争，就说到底谁应该来请那个大卫回来？就是他们应该觉得说，犹太人应该等他去。他们这里隐隐约觉得大卫就是偏心犹大人。那大卫偏心犹大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OK？ 因为毕竟他是犹大族的 ，OK？ 到底什么好事情都是犹大族的。啊，他说我们跟大卫应该又是有十分的那个恩情，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圣经上讲哪十分啊？对，十个支派，对，因为大卫那边是什么犹大跟西缅两个支派，他们应该是我们有算十份的，对。可是他们说，所以就因为事情吵起来，就让这个人就有机可乘，这个人叫示巴哈，他就叛变。那叛变的时候，大卫当时候元帅已经换人了，对不对？换谁？换亚玛撒嘛，哈，亚玛撒。大卫说啊，亚玛撒立刻去召集犹太人。亚玛撒毕竟是新手啊，召集不来人，三天里面人凑不齐。大卫紧张了，他就直接把那个亚比赛派出去。他为什么不派约押？对，约押可能在生气，大卫也不想要理他，因为大卫可能知道就是你杀我儿子的嘛。对，所以可是我们看到圣经上讲说约押去了没有？去了，因为大卫跟亚比赛讲的时候说。你带你主的仆人去，你主是谁？就是约押，你带约押的部队去，约押的部队根本就只听约押的 ，OK？ 所以就是约押也去了，是吧？约押就立刻做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他把亚玛撒就刺杀了 ，OK？ 自己又做元帅了。到后来这整件事情就是变约押带头，莫名其妙，对不对？他回来后大卫也不敢讲话，就是这件事情至少是平息了 ，OK？ 那亚比亚这个地方的人民就是当初就著名就是聪明人的城市啊，就是说当时就是他的那个地方的人是以聪明为文明就对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当很聪明，他们一决定说这么多人在打，那直接把他杀了就好了，那就这个乱就这样平定下来了。 OK， 啊，今天我们就准时结束，太好了。那就是还是一样，参考资料跟上次差不多，这次没有用那个年表而已。OK， 好，我们一起做低头祷告好不好？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自己的恩典啊，你自己亲自教我们，你借着大卫，借着你对他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个施怜悯多有恩惠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你求你帮助我们，实在能够坦然无惧到你面前，因为知道你认识到我们的软弱，你看重我们的心比看重什么都还多。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确据的时候，我们就跟你的关系是一种很特别有平安的关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